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星期四5月26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重要政策演讲，详细讲述拜登政府处理美中关系的方式。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亚洲协会将在5月26号星期四上午10点接待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发表讲话，概述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布林肯在5月4号的新冠检测呈阳性之后，他的有关中国政策演讲被推迟。布林肯将会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之后发表有关的演讲。拜登在日本表示，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的话，美国将会愿意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台湾。拜登随后澄清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未有改变。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高级官员都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损害了国际秩序基础，任何试图在亚洲或世界其他地区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一直在尽其所能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高级研究员福纳洛话，他预计布林肯会用仔细斟酌的语言重申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都认为台湾的未来应该是由台湾人民来决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二5月24号与南韩国家安全顾问金盛汉通话，讨论了北韩刚刚发射三枚弹道导弹的事件。白宫一份声明说，两个人都同声谴责北韩破坏稳定的弹道导弹试验，并承诺会在两个人密切协调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较早前南韩报告说，在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东北亚地区的访问的几个钟头之后，北韩于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南韩军方在向记者发布新闻提示中说，北韩从平壤的顺安地区向它的东部海岸外的海域发射了这些导弹。日本海上保安厅也报告说，北韩发射了疑似弹道导弹。日本和南韩都未有表示北韩导弹的射程有多少以及可能在哪里潜落。美国官员之前一再警告说，北韩准备在拜登访问亚洲期间或前后进行远程弹道试射，甚至亦都会进行核试验。拜登星期二晚间结束对南韩和日本的6日访问，拥有核武器的北韩经常是他的讨论话题。美国德州一间小学星期二5月24号发生枪击事件，有18名儿童和3名成年人据报被枪手打死，18岁的枪手亦都已经丧生。德州州长阿伯特说，一名当地的男子向尤瓦尔迪的罗布小学开火。尤瓦尔迪位于圣安东尼奥以西137公里，这个是德州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枪击案，发生在一名枪手在休斯顿地区的圣达菲高中射杀10个人事件的4年之后。阿伯特州长说，两名警察遭到枪击并受伤，但是预计没有生命危险。枪手是当地社区居民。阿伯特说，他携带一支手枪，可能还有一支步枪进入学校并开火。他说枪手有可能是被赶到现场的警察打死的，但是这些情况仍然调查之中。白宫新闻秘书杨皮埃尔说，对亚洲进行了5日访问之后返回美国的拜登总统已经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得到有关学校枪击案的汇报，并将会继续收到最新的报告。
And the gun manufacturers have spent two decades aggressively marketing assault weapons, which make them the most and largest profit. For God's sake, we have to have the courage to stand up to the industry.
拜登回到白宫之后发表声明，敦促美国人站起来面对枪支游说团体，并向国会议员施压，要求国会通过合理的枪支管制法。他说，我对目前的状况感到十分厌倦，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针对美国证券市场的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问题试图达成协议时，依然存在重大分歧，但是双方解决这个 久前已久的問題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國際事務部主任費舍爾女士星期二5月24日在國際證券協會理事會年度大會上說，儘管美國和中國的監管機構正在就簽署審計協議舉行建設性的磋商並取得進展，但是一些重大問題依舊未有得到解決，但時間已經不多。度假租貸公司愛比營Airbnb 星期二5月24日表示，从7月30日起，它将会暂停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所有房源和体验，成为众多选择退出中国市场的西方互联网平台之一。该公司在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这个消息，但未有说明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这间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公司表示，中国用户仍然可以在海外预订房间和体验。愛比營的聯合創辦人、中國區主席柏思齊在寫給愛比營房東和體驗人士的一封信中寫道，面對疫情挑戰，我們做出這個的艱難決定。俄羅斯星期二加緊攻擊烏克蘭東部的烏克蘭軍隊，試圖奪取整個頓巴斯地區，戰鬥集中在北頓涅茲克河東岸烏克蘭控制的北頓涅茲克和西岸的利西昌斯克這兩座城市，俄羅斯軍隊從三個方向去包圍他們。盧甘斯克州州長蓋達伊說，北頓涅茲克遭受的炮擊多次加強，他們正在摧毀這一座城市。他說有大約15,000人生活在那裡。英國國防部警告說，俄羅斯佔領北頓涅茲克代型陣地會將整個盧甘斯克州置於俄羅斯的佔領之下。儘管這個目前是俄羅斯的主要努力，這次行動亦都只是俄羅斯奪取頓巴斯戰役的一部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一晚間講話中話，戰爭未來幾個禮拜將會是艱苦的，我們必須知道這一點。但是戰爭進入第四個月的時候，莫斯科未能夠推翻烏克蘭政府或者佔領首都基輔，美國主導的北約亦都團結反對普京入侵烏克蘭，芬蘭和瑞典準備加入北約。莫斯科重点攻击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南部沿海。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拜登强势重返亚太，中国方面唱衰力求突围亚洲北约。我们亦会报道美日同意新言威胁岸田文雄郑重布局是不是为了全力抗中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一份研究发现，香港的政治囚犯过千人，一半低于25岁，总刑期竟然达到772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个海外香港人组织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列出了同香港抗争运动有关的政治犯的数字，情况令他们感到震惊。他们呼吁美国政府以及联合国需要作出行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至今近三年，位于美国华盛顿的香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统计发现，政治囚犯数目已经超过1000人，当中超过一半年龄低于25岁，总刑期达到772年。据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2019年6月9日发生100万人游行反对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之后，有超过10501人被捕，当中2974人被检控。 在1815个已经完成审讯的人入面，定罪率是 67%。 香港民主委员会建立了一个资料库，记录了被囚禁人士的相关资料。根据他们的数字，香港已经有1014名政治囚犯，当中582人仍然在囚禁当中，432人已经完成刑期。在囚者的身份包括属于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的领袖，还有记者、教师、学生、律师、抗争者等等。香港民主委员会形容他们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写照。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梁继平对美国之音说，独裁或者威权国家的公民社会都会用数据库的形式去监察和整理当地政治犯的资料，例如被捕原因、刑期、等候审讯的时间。
所以其实整个报告初衷就是想很有系统地去整理这些政治囚犯的资料，是让我们日后可以继续监察啦，同埋繼續喺國際度去到倡議。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喺國會或者華府游說嘅時候，被問到一啲有關香港囚犯嘅待遇啊，或者個狀況咧，即係其實呢啲嘅數字都可以即係可以好幫助我哋嘅倡議工作。
梁繼平話：有超過一半嘅在囚人士都係低於25歲，甚至有15%係未成年人士。
你會睇到18岁到25岁呢一个群体，即系佢哋承受嘅刑期，平均系会比较长嘅，因为可能佢哋会涉及一啲，即系可能非法集结以外嘅罪名，可能系一啲限制暴力嘅罪名，所以其实佢哋嘅刑期系比较长，甚至有一个系即系被判咗9年。
梁继平话，其中一个令佢震惊嘅数字系，将所有入狱者嘅刑期加起嚟，数字高达772年。
呢个系会提醒我哋，就系即系成个运动背后，政权嘅清算系一路进行紧啦，亦都有好多嘅手足运动者系一路默默咁去到即系付紧一啲代价啦，为我哋19年嘅运动。
报告显示，在囚人士嘅平均刑期系1.6年，最多人因为非法集结而被定罪，有234人。因为持有攻击性武器而被定罪的人入面，最多人的案件中持有的是镭射笔，有59人。到目前为止，有1159宗案件仍然在等候审讯，部分案件更要排期到明年才会开始审讯。香港民主委员会指出，184人被还押等候审讯，平均还押期是16.6个月。而有41个人已经在未经过法庭审理的情况之下被当局羁押超过2年。委员会说，还押人数增加主要原因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保释条件被收紧。香港民主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制裁香港国安法下的指定法官以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并加快设立被受迫害的香港人的人道途径。他们又建议现有在香港终审法院的10名海外法官应该辞职。同时他们指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应该调查香港侵犯人权的状况，并要求香港政府恢复市民的政治及公民权利。香港民主委员会又认为，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应该建议香港政府释放所有政治囚犯。目前被香港政府通缉流亡英国的前香港区议员李轩朗对美国之音说，政治犯人数不断上升，令人神伤。
而且见到现在在指定法官的制度，还有过往看回法庭定下的案例，涉及抗争反送中的法庭案件，在过去和未来都只会是从严地去判决，情况是真的不敢乐观。所以其实我认同一定是要追究那些乐此不疲去到配合政权定政治犯罪、重判他们的法官和检控官，其中包括即实施制裁，还有最重要就是向全世界公开他们的恶行。
他希望海外港人社群和国际社会不要放弃关注香港议题，为失去自由的人追寻公义。
其实我个人就希望英国政府可以在这段时间继续延续过往的一些支持香港的政策，并且希望 有一啲非官方或者半官方嘅渠道，可以重點向有需要嘅香港人提供一啲非物質嘅援助啦，包括心理輔導啊、就業同埋就學嘅支援等等。尤其是係嗰啲經濟條件啊，或者心理環境比較差，啱啱嚟到英國嘅流亡年輕嘅抗爭者，係尤其需要係呢啲嘅支援。另一方面咧，其實我都希望見到向香港。在英國的港人社群未來可以繼續壯大，可以即係營造一個大家都見到大家的互助網絡，為同路人遮風擋雨。
香港民意研究所社會政策研究名譽總監鍾建華對美國之音話：香港政府有大量法律作為政治工具，用作打壓，而負責拘捕的香港警方國安處獲得數以十億計撥款，有過千名人員。身处英国的钟建华曾经三次被国安警察约谈，但没有被拘捕。
有时他们会有杀错没放过，即是说找些东西去上面交差，那造成的结果就是整个执法过程没有什么标准，也没有界线，那情况似乎都会继续恶化的。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有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拜登强势重返亚太，中国唱衰力求突围亚洲北约。我们会报道中国国务院33项措施希望稳经济，分析人士说保企业但是忽视了中国的消费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日同意延伸威胁，安田文雄正中布局全部都是为了对抗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日峰会5月23号在东京召开，双方领袖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达成扩大并且深化防卫合作的共识。专家认为美国对日本提供新言威胁是为了因应日益严峻的区域威胁。安田文雄的会前布局都是为了台湾海峡的安全，但是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参与仍然难以判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拜登和岸田文雄5月23号在东京举行两人首次面对面的峰会。5月24号，拜登仲将与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跨面对面领袖峰会。拜登与岸田文雄在美日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两个国家对压制中国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行为之承诺，将日本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政策，以及两国之间共享安全目标与战略。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日本对于有关宪法第九条及非核三原则等问题未有定论，即使美國承諾將日本納入到去核保護傘之中，仲需要觀察日本今後的調整。他說，身為港島人的岸田文雄首相在上任之前就曾經承諾過要推動日本參與廢除核武和禁止核武的條約，但在當前嚴峻的國際形勢中，日本要面對中國、北韓、俄羅斯三個並不友好的核擁有國的威脅，再談無核化是不現實的，特別是因為 俄烏戰爭開打的時候，普京用核武來威脅烏克蘭和歐美，也引起了日本對核威脅有效性的嚴重擔憂。松本佐保指出，為了應對中國和北韓的威脅，日本確實需要美國的核保護傘。日本政壇與社會也開始進行有關日美核共享的討論，因此岸田文雄希望強調美國提供核保護傘的意義和有效性，並指明加強美國以核保護傘與常規戰力參與日本防衛的延伸威脅，力圖進一步強化同盟關係。日本國際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面對更加險峻的國際局勢，岸田文雄迫切需要強化美日同盟的關係，為了迎接在他上任七個月之後終於盼來的實體美日峰會與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岸田文雄的內閣要員不單止短期內頻繁出訪各個國家協商，亦都鄭重其事地向日本於世界各國展現從美日峰會到東京主辦跨峰會的日本主體性。他說，就在拜登展開在上任一年半以來的首次亞洲訪問行程之前的5月17日的深夜，岸田文雄首相在他的面書上發表一則貼文，表示為了迎接5月24日將在日本舉行的 Quad， 特別開設了 Quad 官網，網站上陳列了 Quad 的起源及歷年來召開的外相及首腦會議的時間，並附上三次首腦會議的聲明的英文版本和日文版的內容。謝文新指出，岸田文雄自三月就先同南韓新任總統當選人尹錫瑞通過電話，5月9日又派外務大臣林方正參加尹錫瑞的就職典禮，試圖化解日韓多年來的不和。而作為拜登在5月21日訪問南韓的事前準備，對於強化日美同盟展現出十足的誠意。拜登在與岸田文雄的會談時候表示，他感謝日本在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方面發揮強大的領導力。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松本佐保認為，日本受到戰後憲法的限制，沒辦法提供反擊性的武器去支持，狀況與其他G7國家不同，但已經盡力提供自我防衛的支援。他說，日本與美歐等北約成員國和七國集團的國家看法是一致的，已經對於俄羅斯實施多次的經濟制裁，亦都在進行接收烏克蘭難民的作業，並藉著由自衛隊提供烏克蘭各種物資支援。為了不違反憲法第九條的規定，日本雖然沒辦法好像美歐那樣提供反擊性武器，但是數度提供了防彈背心、無人機等以自衛為目的的物資。在經濟制裁方面，資源匱乏的日本也都需要在例如汽油價格等能源政策和能源安全，以及配合美國對俄羅斯經濟政策之間取得平衡。我想拜登對這一點也都有充分的了解。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表示，自今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開始，岸田文雄政府即不遺餘力地展開全球的佈局。俄烏戰爭發生不到十日的時間，就在3月3日晚上召開了岸田文雄上任半年來首次舉行的 Quad 首腦視像會議。岸田文雄對於俄烏戰爭是否會引發台海危機的效應的關注不言可喻。他說，日本外相林方正在俄烏戰爭前被記者問到，如果是戰爭爆發需要對俄羅斯制裁，日本會配合七國集團決議的理由時，他表示，如果這個時候不配合七國集團，那麼將來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亞洲，日本也都沒有立場要讓七國集團去照樣辦理。這個響應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日本全力配合欧美制裁俄罗斯及内阁要员全球到处跑的背后，正是项庄舞剑，志在为中，为的就是要台海安全。拜登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侵台，美国将会以武力响应。他说这个是我们所承诺的。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表示，岸田内阁高层在峰会之前所有的铺陈都是在全力因应，万一中国学习俄罗斯来到武力改变现状引发台海冲突时的问题。拜登亦都利用峰会去响应日本的担忧。他说这场由俄罗斯企图片面用武力去改变现状所发动的战争，自然是引发全球争议，但同时却令到距离8000公里之外的台海安全问题受到世人的瞩目，亦都对身处中国台湾两个当事国邻居的日本造成相当的震撼。对于台海战事的危机意识感，日本比起中台两个当事国家更为不安。军事武力之外，日本近期提出的经济安保亦都成为美日高峰会会议的重点之一。拜登与岸田文雄就确保半导体供应链的完整及完成美日经济及外长经济版二加二的定期会谈等进行了协商。淡江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小山直则表示，日美双方都在设法在以半导体为中心的供应链方面与中国脱钩，台湾会在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供应链中断、全球半导体短缺，日本与美国都很重视确保供应链。由于新车半导体等零件供应不足，美国的二手车价格持续上涨已经构成了很大的问题了。而台湾的台积电等代工厂几乎都在生产尖端半导体，这些半导体广泛应用于生产汽车专用的半导体等行业。我认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对美国去解决零件短缺的问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亦都认为，台湾和南韩是日美确保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必然讨论的因素。他说拜登和岸田文雄经由这次会谈当面将日美的经济安全问题与军事安全联系起来，希望逐渐和中国脱钩，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具体合作细节，包括半导体产量大的南韩和台湾。拜登5月21日在访问南韩行程当中参观了三星半导体工厂，可见得对于经济安全的重视。拜登这一次亦都在东京正式启动了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认为要吸引东盟等亚洲国家加入，日本角色的重要性由此显见。岸田文雄在5月初已经访问过东南亚，亦都为 IPEF 的铺陈。拜登5月23日下午在东京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并公布了参与国家的名单。白宫表示，印太经济架构将会有助于美国和亚洲经济体在供应链、洁净能源、数字贸易、反贪等方面更加密切合作。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副教授小山直则表示，拜登已经表示不会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了，因此另外提出 IPEF 并邀请亚洲伙伴参与，但是并未邀请台湾，有些不合理。他说 IPEF 草案有四个支柱，是贸易、供应链、绿色能源、税收制度和反腐败措施，其中供应链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环。这样成员当中没有台湾就很奇怪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从52位美国两党参议员联名写信给拜登，呼吁让台湾加入 IPEF 的行动就可见一斑。不过目前一直都没看到 IPEF 的具体内容，似乎 IPEF 更大的意义在于抗中，实质经济效果似乎没有达到 CPTPP 的程度。小山直则指出，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拜登和泰国可能会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如此对于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来说， IPEF 缺乏实质利益，又会令到这些国家面临在美中之间选择的难题，启动后
能夠吸引到幾多個夥伴呢？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拜登任內首次出訪東亞，除了啟動印太經濟框架和主導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對話之外，更加表明協防台灣的決心，強勢重返亞太的意味濃厚，亦揭開圍堵中國的重頭戲。對於美國最新的經濟和安全結盟進展，北京除了唱衰之外，還批評美國製造地緣對抗。分析人士說，中國雖然不滿拜登擴大擴中佈局，但是應該不至於撕破面，未來亦會積極參與區域經濟組織，從經濟面突圍所謂的亞洲北約軍事同盟。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拜登出訪日韓四日，除了先後會晤南韓總統尹錫月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之外，在5月24日星期二還在東京和岸田文雄、印度總理莫迪、澳大利亞新任總理阿爾巴尼斯召開四方安全對話骨峰會，以加速被外界視為亞洲版北約的軍事同盟佈局。除了安全結盟之外，拜登在5月23日星期一亦都明確承諾美軍將介入協防台灣，以嚇阻中國對台動武企圖，並啟動由12個亞太創始國家加入的印太經濟框架 IPEF， 以擴大美國在這個區域的經濟領導地位。拜登此行招招劍指中國，北京亦都了然於胸並不斷唱衰。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早在5月18日即發表社評說，這是一場事先張揚針對中國的挑事之旅。新華社接著在5月19日透過國際時評指出，無論是印太經濟框架、印太戰略，抑或是四邊機制、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本質上都是美國在蓄意製造小圈子，鼓吹陣營對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5月22日在接受記者提問的時候亦都說，印太戰略本質上就是一個製造分裂的戰略，就是一個煽動對抗的戰略，就是一個破壞和平的戰略。這個戰略無論做怎樣的包裝、換什麼馬甲，最終必然是一個失敗的戰略。對於印太經濟架構，王毅亦都質疑美國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用經濟手段脅迫亞太國家在中美間選邊站隊。他強調，美國假若拿這個框架來到孤立中國，最終孤立的將會是美國自己。對於美國圍堵中國的佈局，上海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包成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國已經將中國視為主要的競爭者，拜登首度出訪亞洲，除了拉攏日韓，還在美日同盟的基礎上面擴大和印度以及澳大利亞的結盟，處處劍指中國，未來美中對峙恐怕進一步會惡化。
他現在的布局還處在開始的階段，還沒有真正進入到完全競爭和對抗的階段，但是未來的前景和中國大陸的競爭以及對抗應該是顯而易見。
包成柯說，他拜登目前的佈局仲處在開始的階段，仲未有真正進入到完全競爭對抗的階段，但是未來的前景和中國大陸的競爭以及對抗應該是顯而易見。對中國來說，這些不是一個好的訊息，是一個加劇區域局勢緊張對立的一步。分析人士指出，美國要和中國搞對抗，首先從經濟下手。拜登政府推出構思大半年的印太經濟框架，跨出了脫歐中國的第一步。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國原本以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可以改變中國、再造中國，但是就發現不划算，只壯大了中國和它的跨產業的供應鏈，所以目前揚棄自由貿易，打住公平貿易的旗幟，要營造一個沒有中國的印太經濟框架。
美国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终结了，无论从外包啊还是产业转移啊，全球化的分工都让中国做大了，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还正在变成世界市场啊，中国有全产业链的，所以贸易战打不掉中国了。
王义维说， 美國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已經終結了，無論從外包抑或是產業轉移，全球化的分工都令到中國做大，變成了世界工廠，中國還只是變成世界市場，中國有全產業鏈，所以用貿易戰打不甩中國。王毅華又指出，美國的盤算是深化日韓在半導體等高科技上面的優勢，不被中國超越，並且由東盟和印度取代中國的其他供應鏈。但是他說，東盟國家被硬拉入印太經濟框架的抗中的陣營，就未獲得美國的關稅減讓或市場准入的優惠，令到部分國家相當不滿。上海東亞研究所的包成柯亦都說，印太經濟框架並非沒有中國可以突破的破口，例如印度不單止出席了王毅在5月19日主持的金磚五國外長視頻會議，還發表共同聲明。
可以看到，印度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好，和中国的关系也好，是脚踩两只船，两头不得罪，这是美国薄弱环节。
包成柯话，可以看到印度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好，同中国的关系也好，是脚踩两条船，两头都不得罪，这些是美国的薄弱环节。中国学者话，美国要搞经济脱欧，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办到，中国有的是時間調整他的經濟體質來因應。包成柯又認為，拜登要打群架，經濟脫歐中國三年內的效益有限，因為各國對中國產品的依賴短期之內無解，但是20年之內或者有可能發展成各自的經濟圈，對此中國將會採取措施的因應，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不過北京最忌憚的是亞洲版北約的成形，恐危及中國的周邊安全。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副教授王介正說，俄烏戰事反促成北約擴張的風潮，中國自是警惕在心，絕不能夠讓此風吹到太平洋。
中國最在意的是亞洲小北約的概念，這個是他們第一個要防的。第二個，即使沒有亞洲小北約，會不會美國跟他周遭盟邦國家的關係，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增加了對中國來講必須要考慮的周邊安全問題。
王介正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最在意的就是亞洲小北約的概念，亦都是他們第一個要防的。第二個，即使沒有亞洲小北約，會不會美國同中國周遭的聯邦國家的結盟關係呢？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增加了對中國來講必須要考量的周邊安全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的王毅偉都分析，美國原只在亞太地區搞雙邊軍事同盟，但近幾年陸續出現了四方安全對話、澳英美聯盟等多邊安全機制，並在這個基礎上面持續對接，最後假若形成印太版的北約，自然衝擊到中國的區域霸權的地位。但是他表示，世界不一定跟著美國跑的，中國將會積極參與區域經濟組織，包括已經申請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並促成已經加入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的升級，從經濟面突破亞洲北約的安全圍堵。除了區域地緣的佈局，拜登亦都針對台海局勢明確表態美軍介入協防台灣的承諾，被外界視為美國的從對台策略已經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並隨即引來北京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5月23日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这次是拜登上任以来第三度表明防卫台湾的意愿，不过白宮每次都隨即重申美國對台的戰略模糊政策並沒有改變，亦都未違反他對華的一中原則。 所謂戰略模糊是美國多年來不表明是否出兵協防台灣的立場，一方面令到北京對攻打台灣的代價有所忌憚，一方面亦都避免台灣激進以維持台海的微妙平衡。不過位於台北的國際關係專家張國成指出，台海衝突的風險升高，令到美國必須重話明說，以避免中國誤判。此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有限，美國唯有拉高中國攻台的代價，才能夠有效嚇阻。
中國的動作越來越大，老實說，再不講重話，中國可能真的會誤判。第二，我認為美國政府其實對台灣防衛自己的決心跟能力不是這麼有信心，所以必須要更清楚警示中國不能對台灣採取武力行動。
張國成對美國之音話，中國的動作越來越大，老實說，美國再不講重話，中國可能真的會誤判。第二，他認為美國政府其實對台灣防衛自己的決心和能力不是那麼有信心，所以必須更加清楚警示中國不能夠對台灣採取武力的行動。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澤克亦都說，拜登總統已經三度表明協防台灣的承諾，代表他是可能言出必行的，况且这些并未违背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的政策，也就是说吓了中国动武的最终的目的。
I really don't think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DC or in Beijing。
亨泽克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在华盛顿或者北京，很多人相信美国会以某一种形式来到干预台海。拜登总统传递给北京的信号很明确，就是你清楚我的决定，所以不要轻举妄动。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说，美国越来越正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并清晰向中方传递，这些已经构成了战略清晰。
美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愿意做一些更清晰的阐述，包括更直接的驳回中方对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些不准确的表述。
赵通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面予以做一些更清晰的展述，包括更加直接驳回中方对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些不准确的表述，目的主要是为中方树立一个明确直观的预期，令到中国能够准确的领会美国的对台政策，这样在美方认为可以避免双方的误解和误判。赵通又说，拜登推崇价值观外交，不少即兴发言显示他愿为正确的事发声，例如谴责中俄或者是将协防台湾视为美国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23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定经济措施，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这个会议决定将会实施一共33项措施，包括向更多中国的行业提供留抵退税，增加退税额大约是1400亿元人民币。有评论认为这一系列措施惠及主要的是企业，但未有充分顾及家庭和个人消费需要。但亦有经济学者认为保住中国企业的命脉呢，有利于促进个人消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5月23日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六个方面的措施，包括财政、金融、产业链、供应链、消费投资、能源安全和保障基本民生。具体措施共33项，包括在更多行业推行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人民币，全年退减税2.64万亿元。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很多市场主体情况十分困难，当局会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并加大实施力度，按照总体思路和政策取向，采取一篮子针对性强、有力有效的调控措施，稳住经济基本盘。 除了稅務之外，中國政府決定將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和五個特困行業緩繳養老等社保費政策延至年底，並擴至其他特別困難的行業，預計今年緩繳3200億元，將失業保險勞工培訓補助擴大至所有困難參保企業。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再擔保合作業務新增超過10000億元。今年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額度和支持比例增加1倍，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貸款、貨車車貸、預困個人房貸、消費貸，支持銀行年內延期還本付息，汽車央企發放的900億元貨車貸款，要銀企聯動延期半年還本付息。會議亦提出穩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復工達產政策、保障貨運通暢、取消來自疫情低風險地區通行限制、一律取消不合理限高等規定和收費，有序增加國內國際客運航班。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少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對於一系列措施的大方向表示認同，認為穩住企業等同穩住就業和消費。
咁穩定咗企業之後，你起碼就唔會繼續會有咁多啲倒閉潮啊，咁倒閉之後就見咗係可能啲公司破產啦，跟住可能有啲失業率高企啊，佢哋起碼就即係唔會發生呢啲咁嘅事情先咯。嗰啲人係冇咗就業嘅話咧，一定會影響個消費嘅，所以我用呢個方向都係啱嘅。因為佢派咗俾企業喺內地嚟講，佢指令啲企業咯，可以咁講去做任何嘅嘢係容易過香港噶嘛。
但係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中國獨立經濟評論員金山就認為，這30多項措施的亮點在於保住中國企業的命脈，但是就沒有估計到家庭和個人的消費需要。他說，從當局的角度考慮，扶持中小微企能夠帶來直接稅收，能夠帶來看得到的經濟增長，顯然當局沒有想到家庭有了消費能力直接就能夠拉動經濟的發展。
现在呢，政府还是说明了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
经济增长。现在政府讲明要将主要关注点放在经济的增长和繁荣，面对真正的民生并没有太大关注，对家庭对个体关注度不够。现在的家庭经过这几年不景气的打击，特别是近年疫情的打击，不少家庭已经没有收入，家庭没有消费，造成家庭的生存能力存在很大问题，家庭负债直接形成家庭的债务危机，这样是会抵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有经济分析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仿效香港政府向市民派发消费券或者红包。金山担心一旦推行会遇到阻力，部分反对声音更可能来自民间。
北欧的高福利国家，他们的高福利社会，从这个问题引发，
金山
说
北欧高福利国家的高福利社会在中国民间引发讨论，民众普遍认为高福利国家提供给民众的高福利会令到政府和财政倒台，认为发这个小红包会为政府的财政构成压力，会养懒人，所以很多人直接反对。其实高福利并不是压冧政府，而发出红包只不过是大家将自己的烂衫换了条短裤，没那么难堪，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福利，而是弥补性的措施。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者李少波就认为，政府向民众派钱不是长远之计。
你派1000元浪费了，1000元人民币很少钱嘛，即其实现在内地来讲都唔係你講緊好似柬埔寨、緬甸啊嗰啲咁樣啦，咁7億成年人你派1000元已經7000億，派2000元已經係14000億嘅話咧，咁你派得唔係好多嘅啫，其實即係你用喺個個人嘅層面就冇乜用。
清零防疫措施導致中國經濟出現罕見嘅衰退。中國總理李克強喺5月23日嘅會議上，對於動態清零隻字不提。經濟評論員金山期望會議提出嘅33項措施能够得到全面落实。
相对来说我们在疫情防治上面是层层加码，而在利民的政策方面不断的打
金山认为，相对来讲政府在防疫政策上层层加码，而在利民政策上就不断打折扣。他希望政府落实稳定经济政策能够层层加码，那就好了。当下要赶紧对过度防控刹车，因为过度防控直接打残中国的经济，一朝被打残，修复可能要十年时间，就好像今年将上海直接打残咁。他说中国严厉实施清零政策，令到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重拾信心的过程亦都是市场修复的过程。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担心，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目前进行的对中国的访问将会被北京用作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和他的团队在5月23号到28号期间访问中国。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要求他必须解决中国西北部新疆的危害人类罪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巴切莱特的办公室上个礼拜五证实，他对中国为期六日的访问将会包括广州、乌鲁木齐和喀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在北京对传媒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星期一已经抵达中国。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官员将会同他会面。汪文斌星期一在北京对记者说，我们希望这个访问能够进一步推动双方交流与合作，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种族灭绝，称北京将超过100万名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穆斯林少数民族关押在拘留营，对他们实施酷刑、绝育和强迫劳动。北京否认这个指控，并称中国正在新疆职业学校教授新的技能，新疆各个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据巴切莱特办公室称，这个将会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自2005年以来对中国的首次个别访问。在访问期间，高级专员将会同国家以及地方各级的一些高级官员会面。巴切莱特办公室上个礼拜五在他的官方网站上是这样说的，高级专员还将会同民间社会组织、企业代表、学者会面，并向广州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讲。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德表示，巴切莱特对新疆的访问是新疆解决侵犯人权行为的关键机会，但这个亦都将与中国政府掩盖真相的努力展开一场持久战。联合国必须采取措施减轻这种情况，并抵制被用来支持公然宣传。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艾格尼斯·卡拉马德星期一在国际特赦组织网站上是这样说的，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维吾尔人运动的项目经理阿尔斯兰·希特·阿特对美国之音说，巴切莱特和他的联合国团队在一次到维吾尔地区仅持续六日的访问中，不可能完成一次完全独立不受限制的访问。我们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必须清楚，不存在完全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企业，亦都不存在完全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公民社会组织。希达亚特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高级项目官员彼得·欧文表示，这次访问的性质将会由中国政府决定，但这个强调了高级专员公开描述这些限制的重要性。欧文对美国之音说，微笑快乐的维吾尔人是他会得到的，因为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十年徒刑只是一个虚假的陈述而已。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东特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主席兼创办人萨利克·胡达·阿尔表示，联合国未能够发表关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报告。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担心联合国对东特厥斯坦的访问将会是1944年国际红十字会访问特莱西恩斯塔特犹太人聚居区的重复，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是纳粹精心策划的骗局。维吾尔人称新疆地区为东特厥斯坦，而中国政府更喜欢使用清朝吞并该地区之后在1880年代采用的新疆名称。巴切莱特的办公室未有回应美国之音关于他正在中国访问的传媒新闻。在3月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言人黎兹索塞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访问的关键必须是高级专员能够不受限制有意义地访问，包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之下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不惜代价地坚持清零防疫，引发了民怨沸腾。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所主任克利布朗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如果清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拉低到 5.5% 以下，挫伤和激怒中产阶级社会动乱的爆发并非无可能。习近平虽然极有可能在20大之后连任，但是他的政策如果持续引发经济衰退的话，习近平有可能将会被党无情地抛弃，甚至同中共一同覆灭。据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布朗教授在他的新书《习近平权力的研究》当中指出，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使命的真正信奉者，他彻底拒绝西方模式，专注维护可持续的一党专政，善明了中国要在世界上占据的地位和角色。习近平清除了前任领导人留下的模棱两可，实现了他们包括毛泽东在内未曾经达成过的事情，去除了外界关于中共真实意图和运作方式的所有幻觉，甚至令到美国去害怕他。布朗在书上面说，习近平是一个清除了所有反对意见的人，他完全孤立地屹立住，就好像一个庞大的巨人，是一片空旷的平静。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被认为是将会推出新一任的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的名单。布朗强调，无法满足中产阶级的期待将会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党内反对派、军队、民营企业和少数民族都不是太过可能可以移动到他的支配性地位。布朗在书里面说，习近平最初的上位并非必然，至今充满神秘，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以党为中心，经济和市场全部受制于政治目标。习近平的部分威权就来源自他实现要党的统治永久化的这个伟大目标，一旦失败的话将会迎接彻头彻尾的灾难。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布朗，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政治家呢？
我认为习近平是一位信念坚定的政治家，我认为他有信念，尽管这些信念可能是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难以接受的，我认为他信奉强大的民族主义政治，这个对于外部世界当然构成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他看起来非常专横，他可能还是一个具有少量话语权的保守派政治家，他不是那种想要在党的信仰和政策方针方面进行重大转变的人，他不止邓小平，后者在整个中国政治和共产党的政策制定方面创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最后，习近平可能是一个精英政治家，他出身于一个政治精英家庭，他的父亲习仲勋是前副总理，也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的重要领袖，我认为这样令到他可能有一种权力感。正如几年前他的同学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来自精英家庭的这一代精英领导人，他们要真正领导党，对党拥有所有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